求的东西，甚至有人说快乐不但但是我们人生的追求，它更加是我们人生的终极追求。我们人生中所有的追求的目标，最后也是回到快乐这个追求的题目。有人追求成功，因为他们相信成功带给他快乐。有些人追求金钱，因为他们相信金钱或者是物质能够使他快乐。有些人追求家庭温暖，因为他们觉得美好的家庭使他们快乐。所以这个是哲学里面的一个叫utilitarianism， 是他们这个学派认为快乐就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和意义。快乐是我们良多行为的终极的这个单位。那不过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追求快乐，但是很讽刺的是，从现实来看，当我们走出这扇门的时候，我们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快乐，甚至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快乐。在美国有 20% 的人他们不快乐，在城市里面，大都市里面，每五个里面就有一个人就有轻度或者是严重的一个情绪病、压力、忧郁等等等等等等。所以甚至如何快乐成为这最近20年心理学这个新的方向。以前心理学就是研究一些比较负面的，是人的压力啊、人的恐惧啊、人的不安等等。现在他们就是问，究竟一个人怎么可以快乐，有什么客观的条件使人能够快乐，就是说你有这条件你就能够拥有这快乐的。后来他们发现没有，反而他们就是发现有不快乐的客观条件，就是说你没有这些条件的话，你就很难去快乐。比如说其中一个很重要条件就是说，人的基本的生活的条件你需要达到，就是说你的有基本的食物，你有水，你有生活的基本条件你需要有，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很难快乐。另外就是你有亲密的关系，你在你的生活里面跟人之间有一个有比较有深度的关系，这个很需要。另外也是做运动，也是一个快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这是我们在坊间看见很多很多不同教人如何去快乐的书、讲助、课程等等。我们发现教人快乐的书越来越多，同时间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寻找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在这个世间林林种种的快乐之中，圣经告诉我们有一种快乐叫从上帝而来的快乐。今天我们看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一章16-55节里面记载了一个快乐的孕妇的话。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试过，就是请教一下姊妹，就是你们怀孕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快乐的？应该很多人都说不是。最小我的凯琳的妹妹，她不是刚刚上一年结婚嘛，她就一结婚就怀孕了，然后她非常的跟我们说她就不是太开心，因为她越来越胖了，就是胖很厉害，她就很不开心，然后就他们也很担心，就是孩子出生之后他们会生活会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就是今天我们一起的从这个快乐的孕妇里面学习怎么去有一个从上帝而来的快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圣诞节你出生的日子就快到了，我们就是学习就是在你里面我们如何的有一个喜乐快乐的心去迎接你的来临。主，你的快乐也是给我们的应许，也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财产。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今天的讲道里面让我们懂得去知道怎么去快乐，怎么去拥有你给我们这个这么好的快乐。我们的祷告奉主名求， Amen。 我们一起再打开我们圣经，我们一起读第一章46-49节的经文好吗？我们一起再读一遍46-49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开始。 玛利亚说的是在到四十九节里面说，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玛利亚说她的神就是她快乐的原因。我们快乐有很多原因，玛利亚也是，但是在众多的快乐之中，有一种快乐是她不能不说的，是不能不赞颂的，就是从上帝而来的快乐。这个从上帝而来的快乐是什么？他直接的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上帝在我的身上面做了一些大事情，因为他顾念他使女我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那要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玛利亚快乐，因为上帝在他身上做了一个大事情，上帝在他身上工作。那这工作是什么呢？不是上帝要提高他的地位，不是要提高他的身份，好像天主教所说的一样，而是上帝的救恩要临到他的身上，耶稣基督要诞生，世人将要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包括他自己。弟兄姐妹，这个就真正就是我们基督徒快乐这个最最根本最基本的一个原因。我们快乐因为上帝拯救我们，我们因为玛利亚一开始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回乐，不但是世间有神我们快乐，更加是这个神是一个拯救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快乐。好像一个有父母的孩子不一定快乐，但是有父母爱他，他也感受到知道这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快乐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最基督徒最基本简单最直接的快乐的理由，因为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看顾我们，他拯救我们。有一个犯人关在这个监狱里面，明天就要受这个死刑，有一个朋友看他可怜，买了一根萝卜、冬菇、腊肠、虾米、煎米粉，他要做 一大锅萝卜糕给他吃，送给他，到他这个监狱里面去探访他。他说：“朋友，不要伤心，我做了你最喜欢的萝卜糕给你吃。”萝卜糕很好吃，但是他还是不开心，为什么？因为他明天又受死刑，他明天要死了，他怎么可以开心呢？然后有一个朋友就也是探访他，他说：“朋友，你不要伤心啊，我去陪你一个晚上，我陪你去打牌，我跟你斗地主啊，斗一个晚上，不要不开心。”那试问这个人能够开心起来吗？不能够，因为他明天要受死了。他怎么有心情呢？后来又有一个人找他，跟他说：“你不要不开心，我给你很多钱啊，这个钱我们给你买什么东西都可以。”他可以开心吗？同样都不可以开心，因为他明天又受死了。那最后有一个朋友告诉他：“哎，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明天不用死了，因为这个皇帝他特赦赦免你的罪，你现在可以出去，就走出去这样子吧。”那这个才是他最开心的一个东西，因为他能够离开这个监狱，他可以跑出外面的世界，他可以想明天可以做什么事情，后天可以到哪里去，下礼拜可以跟谁见面，那这个才是他最最开心的东西。那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最大最大的喜乐。弟兄姐妹，你对你的人生当中最快乐的一天是什么时候呢？你人生之中最快乐的一天是什么时候呢？对我来说，2004年8月7号，我很快乐，因为我跟我喜欢的女孩子结婚了。然后1998年2月13号，我很快乐，因为我认识我将来的另一半。那不过这两个事情我很开心，但只是我人生最开心的一天的大概第二、第三位。我最开心的一天是1998年6月28号，因为那一天我决定跟随耶稣基督， 让他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那这一切之前，我活得不快乐。我家人，我的家里面经常吵架，我在学校里面一点都不开心。我想到我的人生之后，无论如何我都要面对死亡。那试问一个面对死亡的生命怎么可以开心呢？然后我认识主耶稣，他拯救我，他从这个低谷中拉我出来，他赐我一个新的生命。我还记得我觉知那一天是什么样子的，我就是从教会自己天教会我觉知之后，我就坐这个 bus 出去，然后很开心，我记得是一个阳光普照的一天。我一下了车，我真的是非常开心，好像很轻松的，我就跑出街道，真的我就一边边跳边跑的样子的开心起来，跑回家，真的好像一个死囚被释放，跑到外面世界的感觉。那这就是救恩的快乐，一切的痛苦都过去，又是基督承担我们的忧患，在主里面我们有新的生命，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圣经里面说，天国就好像一个宝贝藏在地里，人入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些东西去买这块地。上帝的救恩就是令我们如此的快乐。不过有一点我要留意的，玛利亚所说的我灵以神我的救主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一个现在式的字，也不是简单过去式的字，这个快乐它的时态是完成式。什么是完成式？就是从过去一件事情从过去开始一直到现在仍然有效的。我们的救恩就是如此，我们的救恩不但是过去发生，我们的快乐不但是过去有效。我在98年信主不代表说我的快乐在过去里面而已，它是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仍然的有效。所以玛利亚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快乐从过去开始一直永留到现在，以及下一刻的现在，以及再下一刻的现在。好像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所说的，耶稣所赐的活水一直永留到永生的。这是上帝的快乐跟世间快乐的分别。心理学家发现人世间的快乐是有实践性的。我们都公认一个人中了彩票很开心吧，哇，中了100多万欧元的彩票，哇，非常开心，可以买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去很多地方，可以买房子啊，不用回国了，我们就直接在这里啊，就投资移民就过这样子的。但是心理学家研究指出，一个中了彩票的人跟一个刚刚家人离世的人，两个人他们一年之后他们的快乐程度竟然是一样的。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很不同的，一个是旷天使地啊，一个是晴天霹雳啊。但是原来这世界的快乐是有实现性的，一年之后这个中彩票的人的快乐已经荡然无存，极其让我只是一个富有的人，但富有并没有保证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的快乐程度跟一个一年前刚刚过去新人的人一样。也就是解释为什么世人要不停不停不停的追求快乐。其实追求快乐这四个字已经说出他的问题。世上的快乐是要追求的，我们没有的，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奋斗，我们要买回来，我们要拿回来的。好像耶稣所说，喝这水的喝完之后还要再渴，我们仍然要追求，不停的追求。但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快乐是不一样的，我们在主里面的快乐是救恩的快乐，是世人不能夺去的， 所以耶稣说，我若喝人若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是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使永到永生。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里面的快乐是不能离开我们的，在神里面的快乐是我们最后的财产，因为这个快乐是我们一早就拥有的。有些人可能拥有了好几年，有些人刚刚几个月前才拥有，但是我们不要把它遗忘，不要把它放在我们的 care 里面，我们经常要把它拿出来，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因为上帝拯救了我们，现在也是。第二点，那这个从上帝而来的快乐不但停留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继续读这个50节到55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如果大家有信的话，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玛利亚从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转移到上帝在别人身上的工作。前面玛利亚讲的是上帝在他身上做什么事情，那这里玛利亚讲到是上帝在别人身上做什么事情。玛利亚快乐，因为上帝帮助怜悯敬畏他的人，叫被贱的人甚高，叫饥饿的人得饱足。玛利亚快乐，因为上帝帮助拯救他的国家，拯救世上其他的人。弟兄姐妹，玛利亚的快乐并不是单单因着自己的好处，他更加是因为别人也同样得到上帝的好处。这里说出上帝的快乐另外的一个特点，基督徒的快乐不局限于自己，看见别人得到上帝的好处跟工作，我们也感到很高兴。每年十月份我们教会都出去传福音，没有参加过的弟兄姐妹都觉得，哎呀，你们传福音很辛苦啊，要跑来跑去，要在陌生人面前传福音，人家还会请你吃这个闭门羹。对，那我要说，这是你们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其实一点都不辛苦，相反是非常开心的。是为什么曾经参加过的人，他们都再次参加啊？不参加的人就永远都不参加，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传福音，我们出队传福音里面的快乐。每一天晚上，当我们去传完福音之后，我们就一起离开。离开的时候，我们就去聊刚刚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啊，人说刚才我传福音的他是什么什么反应？他刚才说的时候有一个新朋友，他是怎么去他说星期五会来到我们教会参加我们聚会啊？哇，我们开心的不得了。我们一起的离开的时候，我们一边去谈刚才发生过的事情。为什么？明年传福音没有钱的，他们信主我们没有什么好处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开心的呢？因为我们看见我们传福音的人有机会看见上帝在别人身上的工作，我们有机会去见证上帝在人生面改变那一刻的美好。这件事，上帝的快乐与世界快乐的另外一个分别。世人的快乐往往是有得有失的，一场比赛里面无论这个结果怎么样，肯定有一点我们是肯定的。譬如说世界杯决赛，巴西对德国， 一半是巴西的球迷，一半是德国的球迷，结果怎么样也好，最后肯定会怎么样，有一半人很开心，有一半人很不开心。可以两半人都开心吗？不可能的。好像一个我们所谓的三角恋一样子，最后结果不可能全部人都开心的，就可能是两个人开心，一个人不开心，或者是三个人都不开心。我们中国或者是亚洲的教育的制度经常被人批评说我们令的小孩子不开心，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经常的有一个很大的竞争性，我们小孩子不停的要往上爬，不停的跟别人比赛，不停的跟人去竞争。所以我们发现在日本很多小学生自杀，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博士生自杀。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在这个竞争的制度里面没有人开心，只有一个人开心，就是这个最高的人，爬到最高的人他可能会开心。所以在这个竞争组织上，我们发现只有一个人能够快乐，其他人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快乐。问你们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一个八个人参加的淘汰赛需要打多少场比赛才能够分出这个冠军出来呢？八个人的淘汰赛，八强四强决赛需要打多少场比赛？数一数，八强八个人淘汰赛，对不对？就是对，淘汰不是淘汰赛吗？对，是打多少强？数一数，八个人，然后就八强、四强、决赛这样子。七强对不对？我问你们，如果有1000个人参加淘汰赛，需要打多少强？对，其实很简单，这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就是把这个参加的人数减去失败者的人数就可以了。因为每一个淘汰赛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决定谁失败，谁需要被淘汰。所以1000个人的淘汰赛，就是需要有999个人的失败者。所以我们需要有999强的比赛来决定谁是失败者，剩下来的就是冠军。所以你发现在一个竞争的社会里面，一个人的快乐建筑在999个人的失败上面，一个人的快乐建筑在999个人的不快乐上面。但是上帝的救恩，上帝的恩典不是这样子。上帝恩典不是一个淘汰赛，上帝恩典是所有人的。你看诗人的快乐是有先恶分配的，但是上帝而来的快乐却没有这个限制。那听说在加拿大的一条河里面，每逢到春天的时候，河的下游有数以千字万计的三文鱼，他们努力的往上爬，从河的下游爬到上游。然后在上游的上面有一群熊，他们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做一些很快乐的事情。他们就等到他们很累的爬到上面的时候，他们就哇这样子的，不用看的，就是不停的去抓他这个三文鱼。那他们是非常快乐的熊啊，为什么？他们不用再想这个鱼要怎么分配，他们不用争，不用抢，因为这个鱼是太多了。他们一群熊就是不停的去拿，不停的吃，他们是很快乐的熊。因为在这个浩瀚的这个恩典之下，他们能够很快乐的 生活，因为实在是太多了。就证明我们的快乐的源头也是这样子，我们快乐，别人看见我们别人的快乐，我们也很开心，我们看见上帝在别人身上工作，我们都很开心，因为上帝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不是说他快乐我就不快乐，不是说我快乐他就有一个另外一个不快乐，这是我们基督徒快乐的另外一个特征，我们看见别人快乐，我们也可以很快乐。第三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刚才说从上帝而来的快乐很多，有一个是上帝的救恩的快乐，另外一个是上帝给别人的快乐，另外我们的快乐，那问题是你快不快乐的，你有没有这个快乐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现在，你今天，你这个礼拜，你有没有从这个上帝而来的快乐呢？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要问我们自己，就是问题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在神里面却没有快乐？为什么上帝做这么多事情，我们有些人仍然的不快乐？要解释这问题，我们要先知道这个事情。那刚才我们用几乎一篇讲道的时间去解释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上帝给我们的快乐，他做了什么事情？第一，他拯救了我们，啊，使我们可以从这个过去到现在一起永留这些快乐。第二，他就是拯救其他的人，让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的快乐，令到我们的快乐。那这就是上帝的工作，都是上帝已经做好的部分。但是原来在这个快乐里面，我们也有我们的部分，我们也有我们要小小我们要做的一部分。没错，上帝在我们的快乐上已经做了很多，基本上48到55节都是 讲到是上帝如何令我们快乐。原来但是在我们的快乐上，上帝出了一头鸡，我们也要出一点点一点点的酱油，我们也有我们要做的部分。让我们看看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回到这经文的一开始小小的第一句话，玛利亚说，我信专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我信专主为大，所以我可以以神为乐。那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一小小的部分，我心专主为大，所以我才可以因我的救主为乐。原来我们在我们的快乐上，在从这个上帝而来的快乐上，我们也要出一点点的酱油，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心专主为大。为什么玛利亚能够以神为乐？为什么在他在上帝里面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快乐？因为他做了他要做的部分，我的心专主为大。什么是我心专主为大？专主为大这个动词，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放大，放大 ，vergrößern 啊 ，magnificate 放大。那前几天我跟凯琳去开始去超市去买菜，啊，就因为最近我就是储这个开始那个 toy pointer，啊，我们就拿一欧，就是去拿着开始这个 calf wagon， 就是这个购物车。我们发现原来开始这个购物车有一个安装了一个放大镜在上面的。后来我们想到，为什么这个购物车需要安装一个这个放大镜呢？后来我们想到啊，因为可能就是他给德国老太太用的，因为他们可以看价钱的时候，可以就是把他这个看这个食物放在这个放大镜里面啊。老太太眼睛模糊不好，但是他一放啊，他就能够看到里面的价钱是什么样的。 所以尊主为大的意思是把我们的上帝放大。为什么要放大？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啊，因为我们看不见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眼睛无图啊，有时候明明已经上帝已经在我们身上做了大事情，但我们竟然看不见。有时候上帝明明保守了你，但是我们不懂得去感恩。明明上帝一直都保护你，但我们都不懂得快乐。一个人是否快乐，不是在乎他有多少事情值得感恩，而是在乎他能够看得多少感恩的事情。因此玛利亚说，不但是要尊主为大，更加是我信尊主为大。大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玛利亚说我信尊主为大，不是我口尊主为大？为什么呢？我口尊主为大是向别人说出神是有多么多么的伟大，整个来说的是用口把这个神吹大，不停的说啊，他很好很好。但是我们要做的不是这一个，我们要做的是我信尊主为大。问一下，我信尊主为大，别人能够听见吗？别人能够知道吗？不能够。因为我信尊主为大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是你自己讲给你自己听的，是你自己讲给你自己听的。我信尊主为大，就是说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哎呀，陈伟安啊，你不要糊涂了，你的眼睛不好啊，神就是在你生命里面一直看顾着你的，你的难处他是都知道的，你要看得见啊，你要看得见啊。所以玛利亚说，但七十八节里面说，有些翻译说，看了今后万代都要称我为福。玛利亚强调说，你要看了，你要看得见神有多大，你要看得见你的神有多大。因为你的神，你的在神面前有多喜乐，在乎于你看到你的救主有多大。弟兄姐妹，你的神有多大呢？你眼中的神有多大呢？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啊，就是讲到从前有三只小猪，大哥盖了草屋，二哥盖了木屋，第三弟盖了这个砖屋。后来狼来了，这个大哥的草屋，二哥的木屋都被破坏，最后三兄弟就是在上帝的砖屋里面把这个狼杀死。其实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外转的，就是发生在这个他们三兄弟刚刚起了房子跟狼来了中间的事情。原来就是这三个小猪他们都起了房子之后，三兄弟的妈妈啊，猪妈妈知道他们三兄弟都心入伙了，他们就送给他们三份的礼物给他们。送了礼物的第二天，三小猪就走出来喝啤酒，然后他们就分享他们收到这个猪妈妈的送给他们三个他们什么的礼物。一开口说的是该草屋的大哥，他一开口就很不爽的说，哎，我很不开心，因为妈妈送给我的礼物他很偏心，他只是送了一个又大又重的纸皮箱给我而已。然后该这个木屋的二哥也很有同感的说，对呀，我也很不开心，因为妈妈待我们很偏心，他只是送一张坏掉了桌子给我，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他这个我桌子是没有脚的。然后他们就很不开心，然后该砖屋的上帝就说，哎，不是啊，妈妈送给我的礼物很好啊，他送给我的是一个 Samsung 42寸的 LED 的大电视，非常非常的好。他 他们喝完啤酒之后，第二天狼就来了，这就是犯散兽的故事。那不过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其实猪妈妈一点偏心都没有，猪妈妈送给他们的都是同样的一分礼物，都是 Samsung 42串 LED 大电视，只是该草屋的大哥没有看见，他不知道礼物需要用这个纸杯箱，他要拆出来的，没办法，他是一头猪嘛，所以他以为他的礼物只是一个又大又重的纸皮箱。然后盖木屋的二弟同样没有看见，他把纸皮箱拆开之后，他没有看出他是一个电视，他以为他是一个桌子，他就拿来就示范这样子啊，没有脚了，桌子真不好，这样子说。所以他们两个都很不开心，但是上帝就就不同了，上帝就不同了。当他收到礼物之后，他用他的放大镜看看里面显示什么啊，他看见上面写着 Samsung 两个字啊，他就很开心啊，这是电视，这是电视。弟兄姊妹，上帝在你，上帝在我身上，同样的做了同样的工作。上帝在他跟你跟我身上做了同样的工作。我们快乐不快乐，我们有没有从神而来的快乐，在乎于你有没有看见，你有没有用我心专主为大来看见，有没有用我们的生命的放大镜清楚的留心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诗篇16篇8-9节里面讲，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弟兄妹，我跟凯琳最近半年面对很多的压力，很多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开始要建立一个习惯，就是我们在我们每天睡觉之前，我们想想，我们祷告，一起想想神在今天有什么事情是对我们好的，神有什么事情我是需要感恩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你有没有看见神在你身上面的工作。弟兄姊妹，你快乐吗？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快乐吗？或者寻找信仰的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你快乐吗？你愿意去得到看见神给你已经做好的一个快乐的事情吗？主啊，我们一起的，现在我们一起去祷告，我们一起的去想想神在我们身上面感恩的事情，我们感谢他，好不好？我们一段安静时间，我们想想我们能够拥有的，神给我们的，我们感谢他。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拯救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一个教会给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我们有温暖。我们有机会在德国读书，我们有机会在德国这地方里面去安居起来。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我们的儿女，让我们能够有机会有机会去享受你给我们这个儿女的福乐。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今天还是很好的常活在这个地上面，让我们在这圣诞节之前我们有机会去认识你的话。主，我们全都是需要感谢你的。主，我们知道 你的在我们身上面的工作已经做好，已经做完。主，我们愿意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更多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你看见你在其他人身上的作为，让我们常常在你里面有从你而来的快乐，一个永流不息的快乐，一个永不停止的快乐。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